《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对于主要来自英国和德国的老一辈考古学家来说，阿尔米纳标志着精力充沛、富有进取精神的希腊人在东方的外围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从这里，他们可以对近东各个文明最有价值的技术加以选择和吸收。在主要来自新世界的年轻一代考古学家看来，黎凡特的阿尔米纳表明，在和近东文明发生接触时，希腊人基本上处于被动的状态。相比之下，在公元前8世纪的海上贸易中起到带头作用的腓尼基人却深入了爱琴海地区。希腊的港口城市里到处是他们的产品，既有物质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或许这场争论所涉及的更多是现代意识形态，而不是古代陶器。的确，在传统上，公元前1000年早期，地中海世界的发展几乎完全是从希腊的视角来看的。就像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所言，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中间，有一种不可原谅的倾向，那就是将地中海的非希腊民族看作是等着有趣的希腊的事物到来的民族。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腓尼基人仅仅被视作商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支撑了当代人对于闪族人总体上的刻板印象，思之让人不胜唏嘘。但也有另外一种危险，那就是夸大腓尼基人对欧洲历史的贡献。人们有时抱有一种回溯史的逆向歧视，认为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历史和艺术的每一个重大发展都归功于腓尼基人，而希腊人则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这不过是意识形态驱使之下的一厢情愿而已。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的东方化为这一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铺平了道路，那就是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对西地中海的同时渗透。的确，在公元前11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之间，地中海东西两部分之间的接触只是零星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的前半叶，这种来往加快了速度，一批又一批的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向西航行，人数越来越多，在西地中海沿岸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定居点。那不勒斯湾伊斯基亚岛上的皮塞库萨殖民地是他们在西地中海最早的前哨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70年前后。皮塞库萨位于距离希腊本土沿海不远处的一个小岛上，这样的位置在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早期殖民地中很具代表性。比如位于萨丁岛沿海附近圣安迪奥科岛的苏尔奇斯殖民地的位置就与其非常相似。这种近岸的地理位置表明了西地中海早期殖民地的主要职能是贸易港口，他们在这里和内陆的原住民进行贸易。在西地中海殖民活动的最早阶段，希腊人的活动和腓尼基人的活动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皮塞库萨虽然主要是来自优卑亚岛的希腊人的殖民地，但这里也居住着很多克林斯人、腓尼基人和本地的意大利人。毫无疑问，由于其多文化特征，像皮塞库萨这样的地方经常是新发展的最前沿，比如在书写方面。但是很快，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殖民活动就开始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希腊人在西地中海的殖民地绝大多数集中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东部，而腓尼基人则将其注意力转向了西班牙和北非。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外观和功能方面，这些新殖民地有了明显的不同。有几个具体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腓尼基人和西地中海的最早接触似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 但是直到公元前八世纪早期，腓尼基商人才开始在遥远的西部永久定居。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移民社区出现得非常迅速。在公元前九世纪后期和公元前八世纪，腓尼基人已经在突尼斯、西西里岛西部、马耳他、萨丁岛、伊维萨岛和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沿海建立了殖民地。在突尼斯建立的殖民地有迦太基和乌提卡，而西西里岛西部的殖民地有莫提亚、巴勒莫和索伦托。无一例外，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根据地都能很方便地利用原有的贸易路线和生产过剩的区域。要想知道腓尼基人想在西地中海得到什么，加迪尔殖民地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加迪尔后来被罗马人称为加迪兹，现代的加迪斯就得名于此。这个殖民地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外侧安达卢西亚南部沿海的一个岛屿之上。安达卢西亚大陆地区被希腊人称为塔尔提索斯，基本上由瓜达尔基维尔河谷和维尔瓦地区组成。在这里，腓尼基人遇到了一个处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民族，他们此前和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的接触最多算是试探性的。然而塔尔提索斯的本地居民控制着地中海一个主要的贵金属来源，即维尔瓦的里奥廷托矿山，这里有丰富的铜、银、金、铅和铁。在公元前十世纪和公元前九世纪，当地对这些矿山的开采似乎规模很小，基本上仅限于铜的开采。公元前八世纪，在加迪尔定居的腓尼基人带来了新的白银冶炼技术，大大优于当地伊比利亚人的冶炼技术。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在其地中海东部的家乡为这些贵金属找到现成的市场。从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开始，塔尔提索斯的精英意识到，通过新的贸易伙伴腓尼基人出口银和其他金属能够带来巨大利润。于是维尔瓦矿山和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的开采活动迅速增加。对于加迪尔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同样应该重视。虽然腓尼基殖民地毫无疑问是繁荣的，但它依然是一个离岸交易站，没有办法对安达卢西亚南部进行任何政治支配。我们看不到腓尼基人有任何企图直接抢占塔尔提索斯资源的迹象，甚至也看不到他们要在大陆上占领并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的迹象。加迪尔的经济扩张反倒迅速催生了一连串海上子殖民地，沿着葡萄牙和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遍布南北。通过这些子殖民地，腓尼基人可以利用另外一个已有的商业系统，那就是东大西洋的西贸易。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殖民活动被准确地描述为海上城市化。虽然西地中海的殖民地最终的确变得独立了，但是像加迪尔这样的地方基本上依赖于商船航线，这些航线像脐带一样把这些殖民地和东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母城联系起来。希腊人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南部的经历大不相同，麦塔庞顿殖民地位于意大利半岛南部塔林敦海湾，是一个极端但是又很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最初生活在意大利半岛南部沿海的是一个土著意大利民族，希腊人称他们为奥诺特利亚人。公元前七世纪上半叶，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殖民地位于一个小山丘上，名叫英科罗纳塔，距海约八千米。这里居住着土著奥诺特利亚人和少量前殖民时代过来的希腊移民。公元前六三零年左右，一大群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亚该亚人在麦塔庞顿沿海定居，因克罗纳塔很快就被遗弃。一代人之后，当他被再次占领时，已经不再有土著意大利人的任何痕迹。希腊人来到麦塔庞顿殖民地后不久，在这个新的中心城市西北部约七千米处的圣比亚礁，在前不久被遗弃的因克罗纳塔附近修建了一座新的希腊神庙。根据对希腊本土那些偏远的宗教中心如派拉霍拉的了解， 很容易理解这座神庙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宣示这些新殖民者对麦塔庞顿和圣比亚礁之间所有土地的所有权。这个地区很快就被分割成长方形的农田，随着作物轮作制和新式希腊农耕技术的引进，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在麦塔庞顿殖民地的早期历史上，意大利原住民似乎被驱逐了，大片的农田被强占，然后被分割成同样面积的地块，分给新来的希腊殖民者耕种。从一开始，这些殖民者显然就急于自给自足，他们对于和意大利原住民维持邻里关系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况和腓尼基人在安达卢西亚的殖民地完全不同。然而，并非西地中海所有的希腊殖民活动都是受了领土扩张热情的驱使。希腊殖民地中也有通过和非希腊人的邻居进行贸易而繁荣起来的。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西利亚。这个殖民地位于罗讷河入海口附近一个天然良港，是来自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人在公元前600年前后建立的。法国南部是西地中海最后受到东方影响的区域。公元前7世纪，伊特鲁里亚人已经在里昂湾建立了几处交易站。通过这些交易站，伊特鲁里亚葡萄酒被出口到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和罗讷河谷。但是在马西利亚殖民地建立之前，在这一地区没有出现过希腊人或腓尼基人的定居点。在定居马西利亚的最初50年左右，希腊殖民者似乎满足于充当伊特鲁里亚和普罗旺斯、朗格多克之间现有贸易路线的中间人。然而与此同时，马西利亚人也忙着在定居点周围的沿海平原上发展农业，首次把葡萄种植引入这一地区。一旦当地的葡萄酒生产达到足够的水平，马西利亚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减少从伊特鲁里亚的进口了。公元前540年前后，法国南部突然停止从伊特鲁里亚进口酒罐，取而代之的是在马西利亚当地生产的新型酒桶。酒桶几乎完全垄断了当时的市场。马西利亚的葡萄酒很快就穿过中央高地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罗讷河走廊，向北输入先前很少接触到地中海文化的地区。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关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西地中海殖民活动的差异。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这种西部殖民活动对于欧洲历史进程的总体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在埃及和近东艺术和技术的影响下，希腊社会是如何被改变的。同样，通过和东地中海的东方化文化进行融合，西欧本土精英的文化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腓尼基人的影响范围内，维尔瓦地区和瓜达尔基维尔河谷的塔尔提索斯精英从腓尼基出口的贵金属资源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可想而知，这些地方君王十分崇尚腓尼基文化的装饰特征。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谷，宏伟的墓冢很快就显示出腓尼基人丧葬习俗的强烈影响。墓穴中来自腓尼基的珍贵奢侈品也越来越多。到了公元前5世纪，在腓尼基和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在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种十分复杂的新型城市文化。在本书的第6章，我们还会讲到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伊比利亚人不断变化的世界。在法国南部希腊人的影响范围之内，从马西利亚到罗讷河谷的商业路线的开辟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影响。在骨灰瓮时代后期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从西部的勃艮第到东部的捷克，有一个稳定的相对同质的铁器时代文化群体，考古学家称之为哈尔施塔特文化。公元前6世纪，当地中海制造的名贵商品越来越多地沿着罗讷河走廊来到北方时，哈尔施塔特地区的西半部经历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转变。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产生了， 他们居住在希腊风格有城墙的山顶城镇里，他们对希腊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让他们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人。在哈尔施塔特的王室住宅中，发掘最彻底的一个位于多瑙河畔现代乌尔姆镇附近的霍恩堡，在公元前六世纪早期，霍恩堡被重建，这里的房屋被重新规划布局，周围建起了土砖城墙。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这种城墙是独一无二的，似乎出自希腊或伊特鲁里亚的建筑师之手。理所当然，这些马西利亚葡萄酒的热情消费者也非常热衷于购买希腊的酒具。哈尔施塔特的精英对希腊人的饮酒习惯加以调整，使其适应他们的需求。有时，希腊的酒器似乎被用来饮用蜂蜜酒，而不是葡萄酒。在哈尔施塔特的王室住宅中，最西边的一个位于塞纳河畔沙地涌附近的维克斯，在霍恩堡以西约300千米。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哈尔施塔特的一位王后被埋葬在维克斯一个巨大的墓冢里。按照传统的哈尔施塔特做法，去世的王后被放在一个四轮马车里，带着一个精致的本地制作的金项圈。但是这个坟墓中最显眼的是一个巨型酒器或者调酒缸，或许是意大利半岛南部一个希腊城市生产的。与它在一起的还有几件精美的阿提卡地区生产的酒器。和同时代人相比，哈尔施塔特西部这些希腊化首领的特点在于他们有意识地学习希腊文化，但是他们的全盛时期非常短暂。在维克斯的王后葬礼之后不超过两代人的时间，他的坟墓附近出现了边长25米的方形围墙，里面是另外一对王室夫妇的坟墓。在墓穴的入口处有一对石像，其中一位是男性武士，另外一位是坐着的妇女，带着一个项圈。在立起来之后不久，这两尊雕像就被斩首，墓穴的入口也被暴力破坏。这是维克斯最后一个王室墓葬，就像我们在第五章会看到的那样，哈尔施塔特西部王国的兴起在中欧和北欧的凯尔特社会点燃了革命之火，对公元前四世纪和公元前三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意大利半岛的原住民来说，希腊人来到西地中海也产生了与此类似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公元前九世纪和公元前八世纪，意大利半岛中部和北部的殖民地规模急剧扩大。在伊特鲁里亚南部，这一变化尤其明显。公元前九世纪末，这里已经形成了五个巨大的中心城市，每个城市的面积在100公顷到200公顷之间，它们分别是开雷、塔奎尼、维埃、沃尔西尼和乌尔奇。那不勒斯湾北部的意大利半岛西部沿海没有一个希腊人或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是西地中海没有受到希腊和腓尼基殖民活动影响的最长一段海岸线，这是很让人吃惊的。人们倾向于认为，伊特鲁里亚异常早熟的城市发展让希腊和腓尼基殖民者没能插足此地。在公元前八世纪中期，那不勒斯湾最早的希腊殖民地建立之后，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世界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公元前750年之后，伊特鲁里亚的坟墓里精美的希腊陶器越来越多。到了公元前八世纪晚期，伊特鲁里亚的当地陶工已能模仿柯林斯几何花纹，生产出高质量的陶罐。塔奎尼有一处非常奢华的伊特鲁里亚墓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年至前675年之间，其中有各种埃及进口的奢侈品，包括一只精美的彩陶花瓶，上面有法老伯肯兰夫的名字。伊特鲁里亚人显然很快就开始利用东地中海巨大的贸易网络，他们迅速采用了新的希腊腓尼基字母来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最早的伊特鲁里亚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年，在希腊最早的幸存涂鸦之后只有两代人的时间。公元前600年前后， 伊特鲁里亚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塔奎尼，石头第一次被用于城市建设，出现了宏伟的纪念性建筑，其中包括一段长8000米的城墙，一座巨大的神庙，以及一个巧妙的供水系统。与此同时，塔奎尼沿海还建立了一个新的港口城市格拉维斯卡，作为来自东方的希腊商船的交易站。公元前6世纪，出现了从希腊本土进口陶器的新高潮。从公元前580年到前475年，伊特鲁里亚人进口了大量精美的雅典黑绘花瓶和红绘花瓶，其中有些是专门为伊特鲁里亚市场生产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伊特鲁里亚精英的墓穴里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公元前6世纪的伊特鲁里亚坟墓和同一时期希腊本土的坟墓有很大的差别，由巨大的石头墓室构成，通常有精心绘制的内饰，在沃尔西尼墓地呈整齐的格子状分布，统一的石头墓室组成了街道，每个墓室上都标着主人的名字。这种炫耀式的平等主义墓葬似乎是伊特鲁里亚所特有的。对于希腊人的到来，伊特鲁里亚人的反应与伊比利亚半岛和阿尔卑斯山北部西哈尔施塔特地区的当地居民大不相同。虽然伊特鲁里亚人借鉴了希腊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但是他们对这种文化的使用非常有创造性和创新性。公元前6世纪是伊特鲁里亚城市发展的伟大时期，这虽然离不开从希腊世界涌入的新财富和新技术，最终却完全独立于希腊的城邦模式，通过成为由希腊和腓尼基的商人联系到一起的广阔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伊特鲁里亚人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却没有丧失当地独特的城市文化。无论是从格拉维斯卡或维克斯来考察，还是从英克罗纳塔或塔尔提索斯来考察，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这段时期，都毋庸置疑地标志着欧洲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各地文化持续繁荣，有时蔚为壮观，比如在伊特鲁里亚。但是这一时期的总趋势是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殖民活动将整个地中海连接成一个宏观经济系统，从推罗到加迪尔，从马西利亚到优卑亚，物质文化变得日益同质化。埃及的费昂斯不仅在尼尼微和迦太基受到珍视，在塔奎尼和派拉霍拉也受到青睐。到了公元前500年，我们终于可以把整个地中海世界当作一个文化单位来看待了。公元前8世纪早期，希腊人已经开始使用字母书写，留存下来的最早文本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多少信息，但是透过公元前8世纪晚期陶瓶上的一小段题词，我们能够很好地管窥最早的西部希腊人是怎样看待其历史的。这段文字来自希腊人在西地中海最早的殖民地，即位于那不勒斯湾的优卑亚岛贸易中心皮塞库萨。公元前730年前后，一名大约12岁的男孩在这里被埋葬，一起入土的还有一整套希腊的酒具，包括一个来自东部希腊的小酒杯，酒杯上用优卑亚文字题写了3行诗：我是涅斯托尔的酒杯，喝酒很好用，无论是谁若用此杯喝酒，就会马上对头戴皇冠的阿弗洛狄特产生欲望。这首小诗很好地将葡萄酒、诗歌和性混合在一起，而这正是早期希腊贵族宴饮的特征，也是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口头诗歌传统存在的最早间接证据。根据这一传统，有一位名叫涅斯托尔的英雄，他是皮洛斯的国王，随着亚该亚人的军队去了特洛伊。涅斯托尔随身携带一个著名的酒杯，上面饰有黄金浮雕，酒杯把手的基座上有黄金鸽子。这个杯子又大又重，当里面装满酒的时候，普通人几乎无法将其从桌子上拿起来。 在皮塞库萨发现的那个粘土做成的小酒杯，自称是神话中涅斯托尔的酒杯，这实际上是个玩笑。这个玩笑要想有效，我们就必须假定皮塞库萨的文明饮酒圈子熟知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口头史诗这一共同传统。在一代人之后，这一口头史诗最终被书写下来，成为人们所知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关于青铜时代历史的叙事史诗，是用新的希腊字母书写下来的。《伊利亚特》长约 1.6 万行，讲述了亚盖亚人围攻特洛伊城的第十年最具戏剧性的几周，以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的死亡和被埋葬告终。《奥德赛》长 1.2 万行，部分是对《伊利亚特》的模仿，描述了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之一奥德修斯经过十年流浪之后返回故乡伊萨基岛的经历。虽然表面看来这两部史诗的关注范围很狭窄，伊利亚特第一行宣称其主题是阿卡琉斯的愤怒，而且这部史诗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讲述的是发生在一天之内的战事，但是通过长长的名誉倒叙和英雄本人所讲述的故事，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整个英雄时代波澜壮阔的全景。无论是就社会结构还是物质文化而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描述的世界都是由不同时期社会组成的复合体。有时青铜时代的情况得到了准确的描绘，而有时诗歌所反映的显然是公元前九世纪和公元前八世纪时的状况。因此诗歌常常会提到人们用香油处理羊毛和亚麻衣服，使其闻起来很香，看起来很亮。这样的做法在铁器时代的希腊是没有的，但是在麦西尼的线形文字 B 的文本中却有充分的证据。有时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不同时期的事物被编织在一起，在伊利亚特的第23卷，佩琉斯的儿子阿卡琉斯为他阵亡的同伴帕特罗克洛斯举行葬礼竞技会，并拿出一连串的奢侈品作为各种运动比赛的奖品，其中包括一大块没有加工的铁。佩琉斯之子又取出一个没有加工的铁块，力大无穷的埃埃提昂曾把它当作投掷的铁饼，但是神一样的羯族阿卡琉斯把它杀掉，把铁块和其他财物一起装运到自己的船上。他站在那里对阿尔戈斯人宣布，谁想赢得这件奖品请站起来。即使获胜者的肥沃良田远离任何城镇，这块铁也够他用上五年了。他的牧人和耕夫需要铁时不必再进城购买，因为这块铁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这一段的叙述中，这个铁块本身就是一件名贵物品，作为贵金属有其内在的价值，但是到了最后它已经被变成一种实用物品的来源。获胜者可以将铁块融化、冶铸或锤炼成各种工具。在希腊生产这种铁器工具的技术直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才出现。这一段的前四行似乎反映了青铜时代后期人们对铁的典型态度，最后四行则反映了铁器时代早期的技术革新。